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首先为您播报一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了新的移民改革重大措施，将暂缓遣返数百万没有合法身份的移民。奥巴马总统星期四晚间在白宫发表讲话的时候宣布了上述移民改革计划，他绕过国会的方式使得共和党人感到愤怒。美国国会里面的共和党人表示将努力制止他的这一计划最终实施。奥巴马总统新颁布的政令将在大约六个月，也就是半年以后生效，届时将发给大约470万名符合条件的非法移民临时工作许可证。共和党人指责奥巴马的这一举措等同是特赦，并且表示这么做将再度引发到美国的非法移民潮。很多共和党人都誓言要竭尽全力争取废除这项计划。美国国务卿克里继续在瑞士的日内瓦进行高层的核谈判之际，为达成伊朗核项目全面协议设下的最后期限已经很接近了。在谈判期间，克里国务卿在星期四晚间会见了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还有欧盟的外交政策负责人阿什顿，争取在星期一的最后期限到来之前达成一项协议。克里星期四早些时候在法国首都巴黎表示，世界六强国共同致力于达成有关伊朗核项目的协议，但并非无视协议的内容。他还表示，会谈中没有涉及将星期一的最后期限拖后的问题。一年来，伊朗和世界六强国一直试图达成一项协议。这六个强国当中包括有美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还有德国。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敦促有关各方展示足够的灵活性、智慧和决心，以期成功的结束这一轮谈判。而与此同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总干事说，伊朗方面没有对其疑似核武器研究提供充分的解释。美国副总统拜登将于星期五会见乌克兰领导人，强调美国支持目前正在应对亲俄罗斯叛乱活动的乌克兰政府。一名白宫高级官员表示，拜登将利用这次会谈的机会向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和总理亚采纽克表达美国方面对他们的支持。在拜登访问乌克兰之际，美国在是否要向乌克兰政府军提供杀伤性武器援助的问题上目前仍然存在着争议。反政府武装的武器装备有时看来要优于乌克兰政府军的装备。这个星期早些时候，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担任常务副国务卿的布林肯说，白宫应考虑向乌克兰提供用于防御的杀伤性军事装备。布林肯对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说，向乌克兰政府军提供武器能够迫使俄罗斯重新思考在支持分离分子反叛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均表示赞成为乌克兰提供军事装备，但是奥巴马政府迄今为止还没有向乌克兰方面提供任何杀伤性的武器装备。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解散了日本议会下院，预计将在12月14号进行一次临时选举。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Do you have petromehanophobia? That is, are you afraid of flying? We will give you some tips about how to enjoy your flight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飞机上也能打电话，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out in the open and open the door to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Electronics. Electronics is spelled E-L-E-C-T-R-O-N-I-C-S. Electronics.
Electronics, 电子产品。
The FAA is officially allowing the use of some electronics during takeoffs and landings.
美国联邦航空局正式宣布，乘客在起飞和降落过程中可以使用某种种类的电子产品。用过的旧手机或是旧电脑该如何处理呢？
If you have electronics that still work and are not completely obsolete,A local school or non-profit organization might be interested in them.
如果你的电子产品还能用，而且也没有彻底过时的话，当地学校或是非盈利机构可能会感兴趣。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electronics, electronics, electronics.
I don't think I'm a fan of being able to use cell phones during a flight.Imagine being surrounded by people while crammed into a small metal tube. The last thing you need is some guy talking loud on his phone.
Ugh, I agree. The noise level will add another layer of crankiness to a long flight. I'm all for electronics. Watching Netflix on a long flight sounds amazing. But cell phones are a no-no.
Yep. Apparently, most airlines realize this as well. They're saying that even if FAA does finally allow cell phone use in flight,They won't make it a company policy.
That's probably smart, especially for those who are afraid of flying. Listening to people yelling at the top of their lungs isn't going to help them much.
True. We'll talk about that subject later in the show. 现在咱们来赶快继续我们的课程吧。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89讲，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哎，我昨天晚上没睡好，现在还觉得困呢，这都要怪我的邻居，他们家经常大半夜的听音乐，以前就老吵到我，可是这家人平时待人很 nice， 所以每次看到他们呀，我都不好意思抱怨这件事儿。不过好了，昨天晚上他们家又开 party， 闹到很晚，把其他的邻居也惊动了，于是大家一块儿去敲门，告诉这家人他们太吵了。这下大家把话说开了，我觉得挺好。这还让我想起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out in the open. Out is spelled O-U-T, out. Open is spelled O-P-E-N, open. Out in the open.
Out in the open 是公开的意思。如果我们说 something is out in the open， 就表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儿，不再是秘密了。我邻居家夜里音乐声太大的问题，以前可能只有我知道，而我又不好意思说。不过现在说开了，大家都知道了。我倒觉得这样一来呀，事情能更圆满地解决。不过把所有的事情都公开，并不一定是好事，因为这样一来，你就没有隐私了。比如下面这段话中的情况。
The hardest thing about an election campaign is that you lose your privacy. Everything from your business transactions to your relationships is brought out in the open.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政治竞选中最难过的一关就是失去个人隐私。从你的每一笔商业交易到你所有的社会关系，一切都被暴露在公众的眼皮底下。
选举是难受，要我说，当选之后更可怕。如今的媒体把公众人物所有的隐私披露公开，特别是在电脑和网络盛行的今天，媒体简直是无孔不入。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 hardest thing about an election campaign is that you lose your privacy.Everything from your business transactions to your relationships is brought out in the open.
Out in the open 这个短语据说是1940年左右在罗斯福当美国总统的时候出现的。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开打不久。在战争期间，很多令人惊讶的事儿都被公开了。可是有一件事却是当时的大部分美国人都不知道的，那就是带领美国打二战的总统罗斯福居然是一个生活在轮椅中的残疾人。刚才我们还说到公众人物的一切隐私都是 out in the open 的，可是在电视出现之前，美国媒体中几乎没有出现过罗斯福坐轮椅的画面，这简直难以想象。好了，媒体报道的变迁我们先不多说了，来听听一位公司主管在会上的发言。
I know that we have had a lot of problems recently, but the only way to deal with them is to bring them out in the open. So, I'm encouraging everyone to speak out. Who would like to begin?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知道公司最近有很多问题，不过解决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它们摆到桌面上来说清楚，所以我希望每个人都能直言不讳。谁愿意先发言？
公司同事中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意见，可是大家碍于面子或是因为害怕，可能会把问题闷在心里，这样时间长了只会让问题越来越多，可能还会谣言四起，误会不断，好像我隔壁邻居家太吵的事儿。其实没什么大不了，可是我却不好意思告诉他这件事带给我的困扰，这样其实并不好，倒不如
bring them out in the open，
把事情说开。好，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know that we have had a lot of problems recently, but the only way to deal with them is to bring them out in the open. So, I am encouraging everyone to speak out.Who would like to begin?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Today with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media, everything seems to be out in the open. From my personal experience, I could easily find out a person's birthday, where he works, or what he likes solely by checking his Facebook.
That's why you have to be extra careful about what you post online these days. For example, once you post a picture on your Facebook, you can never really take it down. It's always backed up on the server.Who knows when it could come back to bite you?
So true.
And I probably need to be extra careful because I'm famous, you know.
Right. Says the guy who screams like a little girl when he's in a haunted house.
Hey, everyone has their own phobias, all right?
Yes. Speaking of phobia, do you know what is pachomohanophobia, Mike?
That's the fear of flying.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see the reasons behind this phobia and what you can do to deal with them.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Sean在走廊上遇到同事咪咪，他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我们听听怎么回事。
Oh man, I am not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upcoming trip to Europe.
But Europe is amazing. You're going to Frankfurt, right? I've been there twice. It's a delightful city. You'll love it.
Oh, I'm sure I'll like it when I get there. That is, if I get there.
I'm not following you.
I'm terrified of flying.
Ah, you have pteromerhanophobia.
What?
That's the technical term for the fear of flying.
Sean 准备去欧洲出差。
Upcoming is spelled UPCOMING. Upcoming.
即将到来的。比如
The upcoming vacation.
快要来的假期。
The upcoming test.
马上要来的考试。Sean 对去欧洲似乎并不开心。咪咪说
I'm not following.
意思是我听不太懂你的意思。原来 Sean 有飞行恐惧症，害怕坐飞机。咪咪说飞行恐惧症的术语
technical term
是
pteromerhanophobia. Phobia
是一个很有用的词根，比如
Acrophobia
就是 A-C-R-O 后面加上 Phobia Acrophobia 恐高症。我们听听 Sean 的飞行恐高症有哪些症状。
Well, whatever it's called, I've got it bad. Every time I get on a plane, my heart starts beating faster. I sweat, and every creak and squeak from the airplane makes me sure we are going to crash. It's so exhausting that I arrive at my destination completely unnerved.
Wow, that doesn't sound like fun. I assume the condition is quite common. I know lots of people who don't like to fly.
Everyone should be afraid of flying.After all, it's completely unnatural. We're crammed into a metal tube that's flying through the air at hundreds of kilometers an hour.
Sean 告诉 Mimi, 每次只要一上飞机,他就会心跳加速,直冒冷汗。飞机稍有个风吹草动,他就觉得要坠机了。他在这里用的
Every creak and squeak. Creak is spelled C-R-E-A-K, creak.
是指咯吱咯吱的声音。
And squeak is spelled S-Q-U-E-A-K, squeak.
是指刺耳的噪音。等到达终点的时候
He is completely unnerved.
他已经彻底崩溃了。其实患有飞行恐惧症的人很多。Sean 觉得这是因为坐飞机本来就是一个超自然的行为。那么多人
Cram into...
挤在一个金属做的管子里在天上飞时速高达几百公里
Yeah, sure. If you think about it that way, it is scary. But driving isn't natural either. And as I'm sure you know, many more people die every year from car accidents than from plane crashes. In fact, your chances of being in a fatal accident is something like 1 in 5 million. Those are pretty good odds.
Yeah, I've read those stats, but I guess when I'm driving, at least I feel in control. I feel completely helpless when I'm on an airplane.
Mimi 说，要说坐飞机是超自然的话，那开车也是超自然的行为。而且每年死于车祸的人要比坐飞机掉下来的人多得多了。有统计数字显示，致命事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机会只有500万分之一。
Those are pretty good odds.
几率还是蛮不错的。
Odds
是几率的意思，比如
Your odds of being struck by lightning is greater than winning the lottery.
一个人被雷电击中的几率要高过中彩票。Sean 说，这些数据他也看过。
Stats is spelled S-T-A-T-S.
是
Statistics.
数据的简写。但是他总觉得开车的时候方向盘掌握在自己手里，可是坐飞机的时候命运就不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了。
I feel bad for people who are afraid of flying. If you are in America and you want to travel, planes and cars are basically the only two options. We don't really have speed trains.
I know, especially now. You can't avoid air travel if you work for a global corporation.
Exactly. Let's keep listening to Mimi and see what tips she has for Sean.
礼节美语。
Sean 有飞行恐惧症。可他偏偏又是国际销售代表，需要经常旅行。同事 Mimi 开玩笑说，他可真是选错了职业。Mimi 说
You certainly picked the wrong profession. You're an international sales representative. Traveling is part of the job.
I know. I thought my fear would lessen the more I did it. But it's been 10 years now, and I'm still afraid of flying.
You know, the idea that you are more in control behind the wheel of a car than you are in an airplane might not be valid. Think about it. How much control do you have over road conditions or other drivers on the road? Very little, right?
That's true.
Mimi 觉得
Sean certainly picked the wrong profession.
选错了职业。Sean 说他原来以为坐飞机坐得多了，飞行恐惧症会慢慢好起来。谁知道十年过去了，丝毫不见减弱。Mimi 说 Sean 以为开车
behind the wheel
的时候自己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这种想法
is not valid
不能成立，因为开车的人对路况和自己周围的驾车人是完全控制不了的。有什么办法能减轻飞行恐惧症患者的症状吗？ 我们继续听。
Have you ever tried pretending that you're on a bus? My uncle uses this trick when he's flying. Whenever the plane runs into some turbulence, he just closes his eyes and pretends he's sitting on a bumpy bus.
I'm not sure if that would work, but it's worth a try.
Where do you usually sit on the plane?
As close as possible to an emergency exit.
My uncle says the best place to sit is as close to the wings as possible, because in his experience, the center of the plane is more stable.
That makes sense. I'll try to find a seat near an emergency exit by the wings.
Mimi 建议上尝试一下，假装自己是坐在一个颠簸的巴士上。
Whenever the plane runs into some turbulence, turbulence is spelled T-U-R-B-U-L-E-N-C-E, turbulence.
气流，意思是飞机遇到气流颠簸的时候，就假装自己是坐在一个 bumpy bus 上。上觉得
It's worth a try.
可以试试看。Mimi 问上一般都选择坐在什么地方。上说从来都是离
emergency exit.
紧急出口越近越好。Mimi 说飞机的中央部位最稳，也就是机翼附近。可想而知，上以后选择位置的条件又多了一个，不光要离紧急出口近，还最好是在飞机中间的机翼部位。
Of course, if nothing else works, you can always see a doctor, and perhaps he can prescribe some anti-anxiety medication for you.
I'd rather not use medications, but it might come down to that.
There are also a lot of courses available that use mental strengthening exercises or even hypnosis. You should look into one of those programs and see if it works for you.
That's a good idea.
Maybe understanding how an airplane works, some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flight, what turbulence actually is, and some other specifics about flying could help you know your enemy, so to speak.
I like that idea. If I understood what I was experiencing, perhaps I wouldn't fear it so much.Thanks for your suggestions, Mimi. You're a real pal.
Mimi 建议，实在不行，上还可以去找医生开点儿
anti-anxiety
抗紧张的药。上虽然不想吃药，但也承认
it might come down to that.
最后没办法，可能也只能借助药物了。另外，想克服心理障碍，还可以去参加锻炼心智的课程，或是了解飞机的飞行原理。所谓
know your enemy，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些可能对上都有帮助。
Most of the time, a phobia is the result of something within. So try learning more about what you're afraid of will help you a great deal.
And I got a useful tip for my long flight back home. Try to sit as close to the wings as possible.
Right. Enough about flights, though. Let's go ahead with our class.
Let's listen to another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我们要学的词是
overtime. Overtime is spelled O-V-E-R-T-I-M-E. Overtime.
Overtime 有加班的意思。有报道说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employees claimed $8.7 million of unearned overtime a year.
美国国土安全部雇员一年内在并未真正加班的情况下共领取了870万美元的加班费。美国政府新推出的健保网站发现问题后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perts from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outside firms are working overtime to fix the problems.
美国政府和私人公司的信息技术专家们加班加点地设法解决网站所存在的问题。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vertime, overtime, overtime.
I hope they can fix the Obamacare website as soon as possible. I was hoping to sign up for it, but seems like there's still some technical glitch.
Ugh, that's frustrating. I just hope I can understand how it works. It's not transparent enough, so I have no idea what is going to happen to my own health insurance or what kind of benefits I can get from the Affordable Care Act.
Fingers crossed it can open the door to a better health insurance system someday.
And you just mentioned an idiom, open the door to...Let's check it out in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有个朋友，人到中年，事业稳定，家庭和睦。 不过他昨天突然告诉我，他打算辞掉现在的工作，去商学院进修一个 MBA， 说要重新给自己充电，建立更广泛的人脉，再拿到名校的 MBA， 可以为他的人生打开一扇新的大门。这件事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Open the door to something. Door is spelled D-O-O-R. Door. Open the door to something.
Open the door to something 就是为某人或某事开门，也可以译作带来、引起。就好像我刚才那位朋友要回学校去念书，很多人劝他打消这个念头，因为人在这个岁数回学校读书可没那么容易，不仅要兼顾家庭，还要重新适应做学生的生活。不过我这个朋友非常坚决，因为他相信这样做能
Open the door to a lot more opportunities，
给他带来更多的机会。不过那些反对他继续读书的人则觉得这个决定将会
Open the door to a ton of headaches，
会给他带来一堆头疼的问题。想想也是啊，高昂的学费、繁重的课业、家庭的负担，这些肯定够他烦的。不过我相信只要克服这些挑战，他就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好的，让我们来听听下面这段话。
A lo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welcome foreign investment when they can't afford to develop their countries as fast as they would like.I think this country's stability, together with its recent tax breaks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es, will open the door to a lot more foreign investment.
这段话是说，许多发展中国家无法通过自己的力量实现快速发展，这时他们都会欢迎外国投资。我觉得这个国家局势稳定，最近还对国际企业实行税务优惠，一定能带来更多的外国投资。
说起来 welcome 欢迎和 open the door to something 意思很接近，欢迎客人来自己家，肯定就会给客人开门。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A lo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welcome foreign investment when they can't afford to develop their countries as fast as they would like. I think this country's stabilityTogether with its recent tax breaks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es, will open the door to a lot more foreign investment.
打开门，迎来的不一定都是好事。下面我们来听一段话，是关于将大麻合法化的意见。大家来听听，这个人是支持还是反对呢？
I agree that we appear to be losing the fight against drugs, but despite the fact that marijuana may indeed have medicinal value, legalizing the drug would surely open the door to even wider usage.
这段话的意思说，我承认我们在打击毒品方面似乎举步维艰。不过，虽然大麻可能真有一些医药上的疗效，但如果把大麻合法化，肯定会导致滥用大麻的情况。
看来这个人是反对大麻合法化的，因为他说这将导致更多人吸食大麻，这其中将包括没有生病而只把大麻作为毒品的瘾君子。不过话说回来，把大麻合法化，那种植、销售和使用大麻就成为合法产业，反而更易于管理，政府也可以从中获得税收，这似乎也有积极的一面。所以这些利弊上的争执肯定会
open the door to more debate on the marijuana issue，
引发更多关于大麻问题的辩论。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agree that we appear to be losing the fight against drugs， but despite the fact that marijuana may indeed have medicinal value，Legalizing the drug would surely open the door to even wider usage.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下面是几则新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解散了日本议会的下院，预计将在12月14号的时候进行一次临时选举。安倍晋三星期五的这一举动被视为是要加强对政府方面的支持。在此之前，日本在今年第三季度末出人意料地陷入了经济衰退。考虑到经济状况不佳，安倍晋三将不得民心的提高10%销售税的计划推迟到明年10月实施。安倍首相曾誓言，假如他的党失去国会多数席位的话呢，他就将辞职，就是说在下一次选举当中，如果他所属的政党失去国会多数地位的话，安倍本人呢就将辞去首相的职务。不过有分析人士说，执政的自民党很可能将同其联合政府伙伴公民党继续维持多数的在议会当中占有的多数的地位。在墨西哥，一些示威者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抗议墨西哥总统在处理43名大学生疑似遇害事件的方式。抗议人士在墨西哥首都同警方发生了冲突。星期四发生在墨西哥城国家宫外面的冲突，使此前基本上处于和平状态的集会出现了问题。有成千上万人参加了星期四的集会。当天早晨，戴着口罩的示威者在墨西哥城的机场附近同警方爆发了冲突。抗议人士向警方投掷了燃烧瓶还有爆竹等等。在今年9月26号的时候，有43名大学院校的学生在墨西哥的伊瓜拉市失踪了。有关官员认为这些大学生是被当地的警方抓住，然后把他们交给了当地的贩毒团伙。据称，这些团伙呢杀害了这些大学生，并且焚烧了他们的尸体，然后呢把他们的骨灰撒到了河里面。这些大学生的父母呢不接受他们的孩子已经死亡了的说法，并且要求墨西哥政府把他们找回来。目前已经有数十名牵扯到这起绑架案的人遭到了逮捕，其中包括上述团伙的一些成员，还有20多名警察，以及被免去职务的伊瓜拉市的市长还有他的妻子。这起案件使得墨西哥人非常的愤怒，他们已经厌倦了腐败、对犯罪分子的纵容以及毒品暴力等等。毒品暴力已经导致数万人死亡或者是失踪。星期四，尼日利亚的警方在国民议会逮捕了7人，而与此同时，尼日利亚的安全部队试图阻止众议院的议长进入议会。尼日利亚警方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安全部队同大约200名众议院议长的支持者之间的冲突当中，警方使用了催泪瓦斯。星期四是坦布瓦尔，就是众议院的议长，转而支持反对党进步变革大会党后议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坦布瓦尔的行动惹恼了他之前所属的执政的人民民主党。议员们计划在星期四讨论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提出的在尼日利亚东北3省延长紧急状态的要求。政府军正在那里同激进的伊斯兰组织博科圣地作战。众议院议长的一名发言人说，议长最终还是进入了议会，并且还会晤了一些参议员，之后同众议员们举行了闭门会议。众议员们决定在投票决定是否延长紧急状态之前，乔纳森总统可以继续同博科圣地这一组织作战。奥巴马总统在星期四的晚间宣布了新的 移民改革重大措施，将暂缓遣返数百万没有合法身份的移民。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11月20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
大家好，我是吴欣欣。在北京刚刚落幕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和澳习高峰会，无疑是今年中国外交的一出大戏。美中关系近年来因为两国在海洋权益等问题上的角力而面临不少的挑战，这次的澳习会能否扭转中美关系下滑的势头令人关注。有中国媒体称，此次美中在高科技产品关税壁垒、信息技术协议谈判、减排目标、签证互惠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堪称是美中关系迎来了春天。但是一些美国的主流媒体却认为，美中两国处在不同的价值观体系中，很难建立真正的理解和互信。美中关系在 APEC 峰会后是否将峰回路转呢？美中关系发展将面临哪一些短期和长期的挑战呢？
今天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节目讨论，一位是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连朝你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社会学家，哈佛大学的博士龚晓夏博士。晓夏你好。
大家好。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
嗯，那么首先呢，想请小夏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啊。那我们看到很多中国媒体呢，称这次的澳习峰会呢是给中美关系带来冬天里的春天。那如果我请您用三个关键词来描述一下我们当前的这个中美关系，您会用哪三个关键词呢？
词我想可以说是中美关系在焦灼中有进展。这是比较稳步的，也就是这样。那么你要看见现在就是这个中美关系这些天说是冬天吧，其实也不算是冬天，说是春天吧，也没有那样的春天。这次很多协议说是签了下来，但是呢，实际上第一，有一些是长期谈判的结果，有一些呢，只不过是一个姿态。
嗯。那这次的澳习会呢，是很多就是外界广泛关注的一个焦点呢，也可以说是这次 APEC 峰会的一个大家最关注的一个地方。那么，请韩先生给我们分析一下，您觉得奥巴马和习近平之间的这个互动，您的观察是什么？
我觉得双方都应该说是表现都不错，都奥巴马给足了习近平面子，在北京峰会期间呢，没有正面的发生冲突，没有正面的这个批评中国。我觉得在但是呢，回到在澳大利亚的时候，这个他就开始对习近平进行了一些批评。我觉得这个也反映了，就总的来说，我觉得双方的会谈还是比较成功的，因为他们两个谈了将近10个多小时。刚才我讲你讲那个三个字的问题，我想我也看了，我觉得这个美中关系大概也有这样，未来啊也是可能这样三个字，一个就是合作、对抗、管控，实际上是风险管控，那么肯定是在这个三个圈里头来回的循环。
嗯，但我想插一句，这里的问题是，我觉得奥巴马在北京给足了习近平面子，习近平并没有给足奥巴马面子。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要看的第一个是奥巴马去之前，中国的媒体就对奥巴马发起了非常多很不客气的批评，甚至是带有个人性攻击
的
批评。第二呢，就是当习近平，就是在我们看记者会上，就是奥巴马到北京以后，这个当纽约时报记者提问，奥巴马回答是比较婉转的，可是习近平对美国记者是非常不客气的，这里头就说差不多是有一种不耐烦的态度。当时纽约时报记者说，为什么我们签证遇到这么多问题，习近平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就是你的事儿，不是我的事儿。所以这里
先检讨，
对，明显是奥巴马并没有给习近平太多的面子，并且像瀛台夜话，后来中国报纸、中国媒体播出来的这个瀛台夜话的，你就看到他的写法，就写的奥巴马是个学生，来习近平给他讲课，来讲讲中国历史怎么回事儿。所以你要看着这个中间，我就觉得习近平并没有给足奥巴马面子。
那为什么习近平他要这个样子做？那这样做的一个结果，是不是也因此导致像刚才连朝所说的，奥巴马之后在这个
啊，澳大利亚的峰会上反而是反过来一个另外不同的态度来批评习近平，是不是就是因为他在中国受到这样的待遇？
我个人认为，这两国领导人都是做给自己本国人民看的。习近平这个态度在中国是要就是利用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来巩固他权威，而奥巴马可能想想看在北京吃的亏，而且他那个签了这个气候协议之后呢，国内很多批评的声音说为什么中国到2030年以前什么也不用做，为什么美国单方面要牺牲，所以呢他可能要就是出了中国之后呢表现的稍微强硬一点呢，也挽回国内的一点这个声誉。
其实我们看到奥巴马在澳大利亚访问期间说了这个话，承认是很重的啊。像比如说他说什么像亚太地区战略转移的政策不会变，还有呢要竭尽全力的进一步深入参与亚太地区的事务，还有呢要他说亚太地区的安全局势呢不应该建筑在胁迫或恐吓的基础之上，不应当是大国欺负小国。所以您怎么就是解读这中间传递的这种就是非常强硬的一种态度呢？
我觉得他有一个左右摇摆的情况，但是他总体的一个战略的这个原则的话呢，就是说美国不希望围堵中国，美国希望中国真正的和平崛起，那么这个态度呢也很明确，但是美国希望中国呢在这个维持现有的国际秩序上面稳定上面做出贡献，参与一起来作为合作伙伴来帮助承担这个国际责任。那么中国的问题是他想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打破以前战后这个发展起来的这种国际秩序，想主导想引导整个亚太地区甚至可能是国际社会，这样的冲突非常的明显，就是说两个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在这个基本的价值取向方面都有跟本质上的不一样。那么中国的大的战略很明显就是要复兴所谓中国的红色帝国梦，复兴中华，然后呢实际上就是用这个我讲中共的领导人讲得很清楚，就是用社会主义的文明取代西方文明，这个我觉得是冲突的一个关键。
小夏，您觉得这是中国跟美国交往过程中中国想从美国方面得到的吗？
这里还有更深一层，确实中国就想在意识形态上占很多上位，因为意识形态非常重要，甚至比具体的贸易利益更重要，因为在这里就是一个所谓合法性的问题。我们看着中美两国分别就是 TPP 这个贸易协议跟亚洲国家做，你看亚洲国家的反应是非常有意思的，所有亚洲国家想加入美国这一块的呢，那么他们脑子里想的就是怎么在这块中得到自己的好处，美国是个大市场怎么得利益。所有亚洲国家跟中国在一起呢都怀有戒心，说中国是不是要利用这个来侵吞我们一下。所以你要看见这种国际互动啊，中间就是说对这些国家本身它的国家的本质是有，其实各国都是有非常清醒认识的。当然中国愿意花钱400亿这个500亿那个做个金元外交嘛，那个大家占点便宜倒也不是什么，就是不会说有人不愿意，是不是？也可能有人不愿意，但多数还是愿意的。但是在中间呢，中国在亚洲，尤其在东南亚国家对亚洲的对中国的防范心理是非常明显的。
哎，那我想请教一下连朝，因为小夏也讲到中国的所谓这次展现了他的经济实力的一个崛起。我们知道，这个去年王毅，中国外长王毅在华府的时候讲过说14个字：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赢啊。不过刚才你也提到说，美中两国的意识形态如此的不同，那中国又在往外扩张的同时，这个冲突可能还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尤其其实这一次在举行 APEC 峰会的同时，这是在北京，但是在广东呢，同时正在举办的是第10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在当中就展出中国自制的第5代歼31的这隐形战机啊。所以同时它在北方展现他的经济实力，他在南方展现他的军事实力，所以这是不是也是在国际上展现一个新的态度，说我的经济跟我的军事都同时已经崛起了？
是这样的，就是过去中国是融合，我们讲中国实际上是讲中共这个政权，而不是指中国，我们在那交替使用，那中国我觉得应该和中共政权区别开来。我想是你说的很对，那么我觉得 最重要的问题呢，就是中国它所谓要跟美国建立大国新型关系呢，它的主要的这个想法就是说，要美国尊重中国的所谓的主权、领土的这个完整。实际上呢，就是说要跟美国重新在亚太瓜分这个势力范围。然后呢，但是呢，这里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要美国尊重中国选择的所谓政治制度，那么就是说要尊重他的一党专制。美国因为在政治两个国家在政治意识上不一样，他有一个执政安全的这个忧虑，他怕美国发动这个颜色革命或者发动什么其他的这个让政权更迭，所以他这个东西担忧很大。因为直接就说小河下说的那个合法性，因为中共他没有一个直接的这个合法性来执掌中国的这个政权，那么对他们来说呢有很大的焦虑，怕自己执政出现这个安全问题，希望美国呢能够保证不更迭中国的这样一党专制的这种政权，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考量的因素。
现在在意识形态方面说呢，在西方世界来说是走到了一个比较困扰的十字路口，也就是说在那个苏联阵营解体，在这过了二十多年以来，那么大家就想，我们这是当时记不记得这个福山写过说这是历史的终结，这所谓终结就是民主就是被认为是普世价值了，可是后来发现并不是如此。西方人说，那么我们这个民主普世价值中间也包括了大家可以自由选择的价值，是不是？但是呢，就说如果人们自由选择专制怎么样？所以西方国家其实面临着很多对自己的反省，而奥巴马呢，正是西方国家在反省过程中的一位总统。在这怎么说呢？就是说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并不像比如里根那样理直气壮说你们就是这个邪恶帝国，我们就是人类正义，而美国现在缺乏这种底气，因为这是西方世界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反思过程。反过来我们看中国，那么习近平上来以后这一系列就是要不断的强化，就是因为他的意识形态上过去从毛之后吧，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已经被削弱了很多很多，大家不承认这个合法性，所以习近平上来之后正在强化这个过程，西方在弱化，东方的中国在强化，正好碰上这么一个呢，你要就在这个静止这个平面上，就是看到习近平底气十足，而奥巴马底气不足。
哎，我另外想请教，就是说，例如美国或西方国家，是不是同时也是因为所谓的跟这个反恐战争啊，或者是在中东地区有许多的不同的意识形态纠葛？其实，在那个部分的话，西方国家其实还是蛮坚持的一些所谓普世价值的概念，是不是就是因为所有的精力、金钱、资源都放在那个部分，所以反而对中国的方面并不是那么在意？
这里有这方面的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西方面对所谓反恐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西方说你说这个恐怖主义很多是这个是伊斯兰世界产生的，但是伊斯兰这个事儿能不能提？那么西方国家就是面临一个困境了，因为他们是尊重宗教自由，尊重个人选择自由，但是是不是尊重极端宗教信仰的自由，是不是允许尊重那些不尊重别人的信仰的自由，这西方国家自己是有很多这个讨论和辩论的，所以这是在这个过程中还在做这个事情。
嗯，我们现在线上已经有多位的观众在等待，不过在接听观众的热线电话之前呢，关于刚才小夏提到这个民主的事情哦，我们看到这一次呢在瀛台夜话中习近平也谈到了这个民主，但是他说这个中国的民主是有别于西方民主，是有中国特色的。我们来看他怎么说的，他说我们讲究的民主未必是体现在一人一票的直选上，然后他说呢，我们追求民意方面呢，不仅不比西方国家少，甚至还要更多。另外呢，他还说，西方的某个政党呢，往往是某个阶层或者是某个方面的代表，但是中国呢，必须是代表全体人民的。那他的这个言论在中国的媒体上是引起了一片的叫好之声，想听听小夏的意见。
这习近平无知嘛，咱们也就不能去说他是不是，因为他是对一个整个现代，这番话是对整个现代民主政治发展起码是无知， 不是，如果我不说他歪曲，我想说他歪曲，可能我也没有证据。但是无知这是显然的，所以呢，我们也不用有太多的辩论，因为这个一党专制代表所有人，这我们没有办法替他想出他的逻辑来。
韩先生有补充？
我讲这个意思，实际上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因为就是说西方常常把习近平讲的民主跟他们自己讲的民主挂起钩来。他最近在习近平在澳大利亚也讲了这个话，就是说中国要民主啊，怎么怎么样。那么澳大利亚总理以为中国真正要搞民主了，说这是习近平发表了历史性的讲话，在我们这个地方发表那种闹了很大的笑话。其实他讲的此民主和彼民主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那么我觉得现在有一个趋势，就是说中共政权啊，常常把西方的一些个理念呢，把它
套换概念，
像法治也是一样的，法治，我们讲的是法律组织，那他把它换一个概念，是共产党领导之下的这个依法而治，所以这样东西他常常是就是说弄得很大家搞不清楚他到底在说什么东西，本质上就是一条要保证共产党的长期永久执政，一党专制，就是这个道理。在奥巴马在北京给足了习近平的面子，没有正面的发生任何的这个冲突，那么很多的批评都是就是说也是按这个间接的，但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谈到一个人权是一个国内事务呢还是国际事务。我们知道中国签署了将近27个、28个国际条约，那么都把这个人权呢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来提到，作为国家这个法律的这个高度上面。那么从国际法的角度法律的角度来看呢，国际法是要高于国内法的，不管你国内法怎么样规定，从上位法它是要优于这个下位法的。那么人权的事务不仅仅是一个国内的事务，也是国际的事务。那么任何国家也可以对一个另外其他的国家不遵守国际法这样的行为来做出批评。
这里还有一个很显的，就是他说的，就是奥巴马在整场记者会上对习近平的唯一有点点可以说是正面批评，或者是其实不是批评，是辩解。因为中方说那个香港战争是美国主使的，他就说美国没有主使，这是有点直接对中国的舆论在说。那么他这个是批评呢，还是就是针对中国对美国的批评做一个辩解？我想大家也很明白。
不过小夏，这个我还另外想请教，就是说我们知道说国与国之间有很多的外交礼仪，那今天奥巴马到中国去等于是做客，所以他的一些姿态我们可能认为他是比较所谓这个 diplomatic， 反而是中国你是这个主人啊，请大家来到这里做客，结果你反而态度上有一点倨傲，或者是说你对这个其他人并不是那么，尤其你请来的这些宾主啊，或者是世界领导人，你有一些这个比较不是那么礼貌的行为，这个样子是不是反而显示中国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所谓礼仪之邦，或是一个外交大国？
我可以说小气吧，有些时候尤其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是那是拿中国人自己说的话叫何苦来，你给人摆一个冷脸，你显示你什么呢？到底是当然礼仪上就大家也有的很多是非正式的这些会谈啊什么的，就说你或者你表示银台夜话有点亲密感，这也是一个就是非正式的礼仪。你要是获得的正式场合呢，你就大家总得就是面子上过得来，是不是中国人说如果面子都不给呢，那就粗鲁了。就是这个我们是不是举一个中国的俗话说，那个我想北方的一句俗话说好吃不如饺子，舒服不如躺着。但是这是他只知道这么多，现在中国方只知道说哦，民主就是村民选举，那么共产党是不能换的，那么你不给他吃别的他也只觉得好吃就是饺子，是不是？我觉得人类共性都是一样的，任何尝到了民主和自由甜头的人民都是不愿意走回头路的，这一点我们可以就是世界历史早就已经证明了。你给他更多的自由，比如中国人现在当然比较毛的时代自由多了很多，你让他回去他愿意吗？
其实让我想到之前在日本做过一个民调，就是日本的国会同样是那个民意支持度非常的低，然后但是他同时又做民调，同时又问日本人民众说，那你需要改变制度吗？你觉得民主不好吗？大家还是都是要民主， 所以说这个
民调低也是有个不对的，因为我就是国会从来民调都很低，为什么？因为人都是讨厌别人的议员。如果你是真的一个议员民调在本选区民调支持那么低，就选不上来了，对不对？你说现在美国国会只有20%的支持率，你想哪一个人是在区里20%支持率选上来的？这是不可能的，都是讨厌人家的议员。
是，不过说到国会，我想请教一下连朝，就是说现在新的共和党的国会啊，那对于未来奥巴马的执政，还有这个他美中的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因为美国的这个政府的这个结构啊是这样的，因为主导这个外交政策的主要是这个政府，就是总统。
行政部门。
对呀，行政部门主要是总统。那么，因为在外交政策上面，我觉得这美国国会不会有太大的作为。但是，像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所谓的气候变化的那个这个条约是协议，很多是需要国会进行审批的。那么，国会呢，因为两党政治不一样，可能会有些一个阻碍。那么我还想谈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这个很多听众打电话谈到这个问题啊，实际上中美这个问题上啊，我觉得矛盾和冲突实际上都是是中共政权造成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刚刚这个 iPad 会议结束，峰会结束之后，这个中国的这个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上将马上就发表了一个讲话，就说美国，我们现在美国已经兵临城下了，那我们现在必须要采取这个大的这个战略转移、战略策略来反制美国的所谓的重返亚洲政策，我们要有定海神针来反制他的这个重返亚洲政策。那么这个之前年初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怎么样掌握这个战略机遇啊，战略机遇是打出来的，不是维稳围出来的。他从一开始就说，他讲了这个毛泽东一上台以后打了一个战略机遇出来，中国稳定了30年。后来邓小平又打了一个30年，打出了战略机遇，所以他还是主张打。我觉得这个他的观点实际上反映了中共深层次，表面上不合作不对抗，底下的那个更深层次的一些战略思维，这样的做法我觉得是非常有害的。美中真正建立大国亲情关系，从中国美国两个长远的利益来考虑，那么应该基于一个普世价值，基于一个这个民主。我们知道民主和平论康德最早提出来的，那民主国家之间很少有冲突有对抗，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有认同普世价值，认同民主理念。
嗯，我要说讲补充就这里一句，说这个打呀，中国军队少壮派什么可能想打，说得很容易，但是我想习近平大概比谁都清楚，中国的军队不禁打。如果禁打的话，腐败也不知他现在反腐成这个样子了。所以他是说打，能不能打呢？人都不想打，我想习近平本人恐怕也是最不想打的一个。
那么小象，我们知道这个中期选举之后呢，美国也即将进入下一轮的这个总统大选啊。那这个美中关系永远就是总统大选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您觉得在之后的两年这个时间里，您觉得美中关系应该会如何发展呢？
我是觉得这样，第一个，我现在面临第一个问题，就连朝刚才说的，就根据美国的那宪法呀，国际条约需要参议院批准。那么共和党掌握了参议院的这个气候公约能不能得到批准呢，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中美两国就是奥巴马的这个外交政策面临的第一个大挑战。不过我个人就是从我的观察上认为呢，共和党相对民主党来说在外交上是比较就是说比较务实的一派，而且他是比较有传统上呢是比较有步骤。虽然共和党呢是比较右倾，比较反共，可以说反对专制更加坚决的吧，但是呢他们在外交上这个务实传统啊，我想是就是说不会，如果是外交奥巴马的外交政策继续很务实的话呢，不会遭遇到参院和众院太多的挑战。
而且他的书里那个 Hillary 的书里面也特别有一章是讲到中国的，里面也提到当时陈光诚的事件的这个始末，所以表示说他还是在心中，或者是他理解说这个所谓的中国的外交政策对于这个未来的选举还是非常重要的。
希拉里是愿意强硬派的身份出现的，他经常人家爱说他的一句话，就是他是那个穿裤子的人。
那么以上呢就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中呢，我们将听听历史学者是如何评价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毛泽东的，欢迎您准时收看。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阿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